解放军出动八架轰炸机绕台演训，金国号紧急升空伴飞，中共加强文攻武吓，是否正里应外合，准备武统台湾？水球与拳头齐飞，跳上主席台丢定时器砸椅子，台湾民主殿堂上演全武行，问题究竟出在哪？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究竟是荒谬还是幸福？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解放军在上个星期出动十架战机绕台演训，包括了八架轰六战轰炸机，还有一架运八电子干扰机，还有运八情报搜集机。台湾的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了共军动态，并首次发布金国号伴飞的照片。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抗议团体如影随形。台湾的国安单位表示，疑似有中共内线介入反蔡行动，中国的网军也散播谣言助攻。台湾的军公教抗议蔡英文的行动，是否真有中国势力的介入？中共加强了文攻武吓，是否正在里应外合，准备武力统一台湾呢？与此同时，美联社的资深记者撰文分析，中共可能把武统台湾的时程提前到2018年。过去我们在节目中经常听到武统的说法，大部分是来自北京当局的鹰派人士，现在连国际媒体都对武统发出了警告。美联社的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呢？稍后我们会请专家为您分析。不过首先为您介绍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台湾的国立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经济演播室现场，我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退役空军上校谢启宇先生，谢上校，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范教授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也会选出几位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两位来宾评论。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解放军上周出动八架轰炸机绕台演训，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因应，台湾国防部也表示全程掌控共军的动态，并首次发布了 IDF 金国号伴飞轰六的照片。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出席公开活动，抗议的团体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蔡英文的维安规格也不断升级，甚至计划配备步枪、冲锋枪等武器对付抗议团体。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有中共内线介入反蔡行动，并有中国的网军散播谣言助攻。台湾的反年改成抗是否真有中国势力介入？中共加强文攻武吓，是否正里应外合，准备武力统一台湾？另一方面，前美联社台湾分社的主任温义德在上个星期撰文指出，中共可能会将武统台湾的时程提前到2018年，也就是明年。究竟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过去经常听到武统的说法，大部分是来自北京当局的一个鹰派人士哦。不过现在连国际媒体都对武统发出了警告。稍后我们将请两位来宾来深入的分析。不过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来先看看轰六这个性能，还有绕塔怎么绕的啊？它是这个解放军空军主力的长城轰炸机，最大的航程6000公里，深限要1.28万米，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050公里。那么中共八架轰六轰炸机在上个星期进行绕台演训，其中轰六是以四机编队，一批由南向北，另一批由北向南飞行。那么运八电子干扰机和运八情报搜集机呢，则是绕台由南向北飞行，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啊。那么还有一份统计，是根据统计呢，解放军的军机从去年520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已经7度接近台湾的外海，分别为去年的9月12号、9月25号、11月25号、12月10号、今年的3月2号、7月13号，还有最近的一次是7月20号，而且多为轰炸机、战斗机还有侦察机的 混合编队。首先我想请教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上校，您认为这个解放军的战机这么频繁的绕台，它是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还有辽宁号航母也绕台一周啊，那你怎么看这个解放军战机绕台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台湾应该如何应应？
好的，我想我可以很大胆的假设，就是解放军的航母也好，飞机也好，绕台未来一定会是成为常态性。那么但是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些事情，这是他们的行动，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我认为解放军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然有对台湾提出警告的意味，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向他们认为对台想要染指两岸问题的美国和日本的势力提出警告。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联手把持了在西太平洋以及中国大陆的门户，那么现在解放军自己实力强了，他们当然希望把自己的触角往外延伸，不愿意别人再来把我的大门守住，所以他们希望冲破第一岛链，然后也让美国和日本表示说，如果你在干涉两岸的问题，我们是有能力还击的，不是1996年时代的我们了。同时呢，最近很多在东海也好，在南海也好，甚至解放军认为台湾海峡都是他们的，都是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他们希望向美国和日本表达出他们要捍卫主权的决心。所以我认为基于这个理由，解放军未来这样的行动一定会成为常态性。
好的，感谢谢启宇上校，也请教范世平教授。当然这个解放军不论是这个战机或是航母绕台演训的话，除了军事上的考量，有政治上的考量，请您分析，就是说究竟这个除了国际战略考量之外，是不是也有这个震慑台独的一种意味哦？另外我们看到一些细节，包括了之前这六次好像台湾方面都没有公布这个中国战机的型号啊，跟防空识别区的距离，还有这个空军是否升空因应等等，这些都没有透露一些详情。这次却公布了一张照片，是 IDF 金国号这么近距离的伴飞轰六，其中有什么样政治的考量呢？范世平教授。
我想这次会把 IDF 的照片公布，主要是因为日本这个公布了这次共军飞机绕台的几个非常清楚的照片。那这个照片在等于说日本的这个防卫省他公布了之后呢，那台湾当然这边必须要有所回应，所以我想台湾这边是有点被动的公布这个 IDF 的照片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几年特别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看到他加强的是整个海空军的一个改革，包含像是在整个军队的提拔方面来讲，过去中共是大陆军主义，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大幅的提拔的是海军还有空军特别是海军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整个海军方面，特别在面对这个南海的作战，他不断的强化这个海军的提升，因此可以看出来从他上台之后，对于钓鱼台问题就时常的派这个不管是船舰到这个钓鱼台附近，也派这个飞机到钓鱼台附近去这个巡弋，某种程度也在试探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以及做某种程度的一个挑衅。那这次当然他现在的范围当然往这个台湾来这个台海来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自然，因为我们知道他最近以来他的这个辽宁舰也已曾经有过一次绕台一周，那这是第二次，主要因为这个1997年回归这个20周年，那这个辽宁舰必须往南，也就表示说台湾他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刚好是钳制了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就不管它的辽宁舰要往南，大概都要经过台湾海峡，那它的这个空军基本上它现在也强化就是在这个台海周边这个巡弋，那因此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就未来它会不会把这个对钓鱼台的这个例行性的或者是某种的这种巡弋往这个台海来做转移，我想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那其实这次在辽宁舰呢，它从这个香港回到青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神盾舰也在这个从中去这个监视除了我们国军之外，美军也监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目前呢，台美在这方面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默契了。那当然对日本来讲，他当然更在意的是台海，因为我们的日本的这个石油的输出主要输入了，主要是经过台湾海峡，所以台湾海峡如果一半变成中共的内海的话那我想对日本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呢，日本也在这个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距离这个苏澳，我们宜兰苏澳只有111公里部署了一百 160多个这个所谓的自卫军啊，主要就是做一个监控中共的这个海空军之用。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台日美三边都非常的关注有关于台海的情势。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除了中国的战机跟航母绕台演训之外呢，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反年金改革的这个军公教人员的抗议团体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还有抗议民众朝蔡英文总统丢鞋子。不过台湾的国安单位据称已经掌握情资，说他们发现有中国势力的介入。那么中国的网络社群散播谣言煽动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吗？我们听到了这个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的说法，他是说他相信有很多街头的抗争已经不单纯，大陆在台湾养了很多的白蚂蚁，这些白蚁会驻石梁柱，危及台湾的安全哦。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谢启宇上校，你怎么看外界指这些台湾的军公教人员抗议蔡英文的行动有中国势力的介入呢？
我想东宁您刚刚提的外界，谁是外界？外界其实就是民进党的人哦，像刚刚你说的吕秀莲他说的话、那么其实吕秀莲总统对批评民进党好，对批评蔡英文，他我相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心结、也是不遗余力的。所以我不知道吕秀莲总统他自己是不是民进党内部的白蚂蚁哈、那么你知道民进党他们的斗争技巧其实是相当高明的，我觉得和我当年从教科书上面学到当初文化大革命时候共产党的斗争技巧，我觉得不分宣纸，你知道吗？他们很厉害，能够把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扣上一顶很大的帽子，然后很轻易的就能够动员到民粹来支持他。就像我们刚刚用到的一个名字叫做反年改团体，本身反年改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用法。如果你说反年金乱改，它就不负面，因为事实上年改的问题，它当中有很多的不够周延的地方。那么我相信这些人在去年九三大游行上街之后，他们喊了我们是不是要反污名要尊严，如果你说他们是反污名的话，他们就正当了。可是你现在让老百姓都认为他是反年改，他是反对进步，他是反对改革的，所以就动员了民粹。我另外举两个最鲜活的例子，像最近这个代理法院打的一团乱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嘛，哈，那你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这个8年8800亿，或者是4年4200亿，它里面的预算编列相当的腐烂，很多都是把年度预算可以用的钱现在给它挂进来。那么你要问，其实很多民调显示，60%-70%的民众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腐烂编列预算，应该再留子孙。可是民进党把这个计划编了一个前瞻基础建设，所以你如果反对他，你就是反前瞻；如果你反对他，你就是反基础建设，那大家就不敢反他了。如果你再反他，民众就会来斗争你。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南部很多的宫庙今天到上了凯道，据说有50000人了，警方公布10000多人了。那么当然重点就是说，他们认为民进党政府为了所谓的环保的理由要灭香。那么到底是减香呢还是灭香？我想大陆的朋友恐怕不太容易理解，因为你们用简体字，你们灭和减不一样。我们用正体字的话，这个减和灭其实是很相近的两个字。所以呢，我的了解就是有一些网络的媒体曾经不经意的把这个减字误植成灭。那当然减到最后也有可能会灭。那么至于是减还是灭，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有为的政府，最会沟通的政府，你应该好好的跟人民解释，而不是说哎呀，这后面有中共广军，这后面有第五纵队的介入。你想想看，当年民进党政府一个自自由由，他都可以硬凹为自自然然。那么如果一个网络媒体把减误植为灭，我们可以解释清楚嘛，对不对？你有必要扣一个第五纵队大陆网军吗？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就是民进党他的斗争技巧真的是很高明。你只要反对我，我给你扣一顶黑帽子，给你扣一顶红帽子，然后呢，让民众的力量来反对你。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不应该的。
好的，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看来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这个中国的势力已经介入台湾的这个反蔡行动。我刚刚提到有所谓布线第五纵队，全台布线，这也是呼应之前有一些人说法，就是这种点血战，不流血就可以把台湾给瘫痪掉，到时候有必要的话。那另一方面是说，民进党他为了要保驾护航，替蔡英文说话啊，就把这些所有反对蔡英文的声音都说成是中国网军。像刚才谢启宇上校也提到，今天闹得比较大的是这个宫庙灭香的这个一个情况哦，都说是这个中国的网军的谣言散播这种所谓的灭香。那你怎么看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范世平教授，
中共网军有没有在台湾？我相信有啊。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台湾的媒体，这个一个新闻出来，下面大部分都是简体字，就大陆的这个网军。或者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在我的脸书上，我针对这个所谓的中共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我提出了一些批评。哇，结果就几百个这个大陆的网民啊，到我的这个脸书来留言啊，就把它瘫痪掉。这个是有的，但是有没有效果，我其实是存疑的啦。啊，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应该把责任推给什么大陆网军，因为我想台湾民众其实都很聪明。就是说，大陆的网民大概都是所谓的五毛党嘛，都是被政府所这个运用的，甚至是动员的。所以我也不认为他们的这个动员的能力可以啊影响到这次什么进香团的活动啊，我觉得那有点太高估了。导致说，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一些蔡英文上来之后，一些就是说反年金的问题啦，或者一些反年金的一些运动当中，我们的确是有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团体啊，例如说像政府什么中国统一促进党啦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像这个跟大陆关系比较密切的，像白狼啊这些人，他们这些团体啊，就是都会在不同的场合同时出现啊。那这些人当然就会被外界认为说，好像像白狼或者什么中国统促党，或者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在台湾的一些陆配，他们很积极参与这些政治活动，而且在各种场合都会出现啊，不同的这个陈抗运动都出现，不只是反年金，包含其他运动，只要有反蔡英文的运动，都会出现这些固定的人。那他们的动员的这个能量也都是大概是这些人，其实人数不多啦，这几百人。所以说，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拿中共的钱？那或许有，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对于这些所谓的特定统派团体，他们是有支援的。但是，是不是这些团体就等于是跟我们的退休军工教士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也未必，因为这些所谓统促党或白狼，我觉得他们也并不是这些退休军工教所欢迎的。因为如果你跟他们连在一起，就某种程度让我们的退休军工教被污名化了。所以，我认为他们也是跟他保持某种距离的。但是，因为这些人很积极，当然就会被媒体。对，特别是说到说好像他们是在支持反年改的运动啊，所以我觉得从理性来看，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敬畏是可以分明的啦。当然有些人认为说像这个吴思怀，他是一位退役的中将，那因为他也是反年改的一个很积极的领导者，但他在前一阵子又跑去北京参加中国大陆的一些集会，在人民大会堂在习近平参加的一个场合里面因为解放军在他们唱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嘛，他也站起来了，只有这个形象就让大家觉得说，吴思怀怎么在唱《义勇军进行曲》，而他又是一个反年改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领导者，这个就会被外界所联想。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反年改的团体，其实我认为他们其实本身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可是因为可能少数领导者他的一些言行会被媒体放大，那就会做渲染。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于反年改的运动来讲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它的这个舆论媒体本来就是非常的公开，那当然很容易会被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某些地方来讲，其实应该让这些所谓的陈抗运动尽量的单纯化，那不要跟两岸这一块连接在一起，可能在台湾会更具有说服力，对于我们的中间选民会更加的愿意去支持它。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今天海峡论坛的上半场，我们联系几个不同的线索来分析北京的对台策略哦。那么在请博弈交给博弈之前呢，很快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一个重点，就是美联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他撰文指出，中国将在2018年武统台湾，这是前美联社的驻台湾分社的主任温义德，他撰文指出，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三大条件已经渐趋完备，估计2018年的下半年就可以部署完成。那么这三大条件是：中国确定政治入侵无效，一定得武力统一台湾；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武力完备，而且横渡台湾海峡无碍，也有能力镇压台湾的反抗势力；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中国完成这项神圣任务的时候呢，国际政治的阻力必须要小于它回收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利益。那么接下来介绍完，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介绍，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的这篇文章其实在大概前两天的时候星期四或者星期五的时候，其实在就已经见诸报端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因为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车祸，同时还有这个立法院的乱象啊，所以很变得比较少人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义的，也希望两岸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谢启宇上校，就是 温一德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分析我像以往我们所谓的这个兵推，之前的兵推说这个大陆有可能犯台，我们把它设定在2025年，但是温一德说明年就有可能，为什么呢？除了是因为这个兵力的这个两岸兵力的这个悬殊之外，还有一些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台湾方面对于大陆的威胁严重的没有认识，那么此外呢，还有对于大陆的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对于国军感到反感，这当然是因为洪仲秋事件的缘故。那么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募兵的这个情况一直不足，那么也导致这个台湾的兵员有青黄不接的现象等等之类的。那您怎么看温一德的分析以及台湾的现况呢？就是说这个先前在兵推所设定的2025年会提前吗？
我想两岸军力越来越严重的失衡，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了啊。那么这确实是我们值得警惕的。不过这位美联社前驻台湾的社长，他的文章说2018年就可能武力统一台湾，我觉得未免有这个危言耸听的味道了。不过写文章的人、做评论的人经常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可以冲高他的点阅率或者是博取到媒体的版面了啊。他的这篇文章其实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作者叫郑浪平，他出过一本书叫《1995闰8月》，当时也很轰动，一时为之洛阳纸贵。我买了这本书，我也看了这本书，结果今天这个7月23号是农历丁酉年的闰6月初1，又是一个闰月，22年过去了啊。郑浪平书中所说的那个情景并没有发生了啊。不过回过头来说，我还是宁愿相信这一位美联社的记者，他是基于他对两岸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他对于他长期以来的观察，他发现两岸军力失衡，他发现两岸的政治已经有点从冷和将近要走到冷战的局面，他闻到了烟硝味，所以他选择在此时此刻写出这篇文章，向各界尤其是台湾提出一个警讯。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谈到2018这个时间点哈，应该是他个人的看法了。我相信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所以既然没有时间表，也就没有提不提前的问题。当然我们台湾方面一定要做好，就是要把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处理好，在军事上面呢，我们尽量避免擦枪走火，像我们的这个幻象战机，我们的这个经国号战机上去伴飞是经过无线电沟通的，那么对方也得到理解，回应你自己人啦，这样子一个不要太激烈冲突的情况之下，我们表达我们的主权，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像以前我们国防部长曾经说过啊，他只要进入我的防空识别区，我就把他击落，这样的蠢话就要尽量避免说，这样会可能会造成擦枪走火。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就要避免引火烧身。什么叫引火烧身？比如说，当然我相信蔡政府也不会片面宣布台湾独立，我相信美国也会很审慎的，不会那么轻易的就会通过国防授权法让美国的军舰可以例行性的停靠台湾，因为这都会为台湾带来立即的危险。
好的，谢谢余上校。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说除了这个美国人的分析之外，我们也要看看就是两岸的主客观环境嘛，当然就最重要的就是今年的年底的这个19大，可能习近平要展开他的第二个5年任期或者更久，我们不知道。那当然内部就是说今年年底的19大，那2018年习近平就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温一德的文章当中也说了，在国际的阻力最小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虽然说是川普他这个有很多的行动，但是其实对于国际的干预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明年真的会是有，或者是说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这5年当中会有可能有武统的迹象吗？
我其实蛮同意谢上校刚才的说法啊。那但是我会从一个另外角度来看，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在2015年11月开始进行军改 我们军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从人事上来讲，我们刚刚像这个郭伯雄、徐才厚遭到了这个起诉啊，这是从人事方面来看。另外，在整个机构组织来讲，它从过去的四大部、总参谋部、总装备部、走后勤部到总政治部，把四个部把它拆解成11个办事部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那这个工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它基本上要经过大概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改变。我们知道，习近平想要把这个解放军从一个俄式的，就苏联式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指挥体系，走向一个比较美式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知道，其实硬体的提升其实是很快。我们看到，中共这几年的武力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辽宁舰等等，这也让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民众有点飘飘然啊，像一些退将啊，像罗源就常说要用这个解放，要这个解放台湾，要武统等等，这种言论这几年在大陆是非常的多。特别是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种武统论好像变成是一种主流。可是我认为习近平的头脑是清楚的，因为你今天要做这么大的改革，你可能面临到是个组织的一个改变，还有怎么样来做那个验证。因为你当你组织改变之后，你的整个通信、你的指挥体系都要做改变，那怎么做验证？而且你必要做很多的协调，还要校准，必要做很多的演习，来把你未来的作战计划来做编修，这都不是说一触可及的，这要做非常多的一种所谓的这种联合作战才能够，或者联合作战演习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结论，就并不是说大笔一挥我就可以做改革。另外，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他公开讲说要裁军30万，可是裁军30万怎么裁？其实目前看起来也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的整个军改呢，还在一个所谓的从这个7大军区变成5大战区，目前还在处于一个战区还有师级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整个下面还有旅、还有营、还有连，一步步要下去。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基层的反弹其实是蛮大的，特别是我刚刚讲过，过去是大陆军主义，现在变成是大海军、大空军主义。那本来很多陆军的将领他可以升迁的，他现在变成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当然怨声载道。或者我们刚刚讲过，四大部本来的总政治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总政治部变成不重要了，那总政部这些政战军官他往哪边摆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想说要裁军30万，从哪裁？这裁也不是，那裁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被裁，那很多单位也被迫的要整并。所以我觉得这个工程其实是很巨大的，因此我认为说明年就要这个对台动武，我想这可能是有点过于这个乐观。你看最近这个中共跟这个印度之间发生的边界冲突，可是看起来这个中共也很非常克制，他也知道这个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习近平有没有把握打胜？这个他必须要先盘算一下。或者我们看到他跟在南海的问题上啊，或者他对日本的问题上，虽然他不断的对日本威胁在南海这个主导，可是他还是相对是克制的。我想习近平的脑筋还是清楚的，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贸然的，不管是对台动武，如果失败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来扛？是习近平来扛，他甚至要负政治责任，他甚至要下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知识体大的，那加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军改现在进行式当中，还没有达到一个具体结果的情况之下，贸然对台动武，我觉得也是不聪明的。特别是台湾问题不是只有这个台湾而已，包含着美日啊，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跟台湾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包含我们目前看到除了所谓的美国是强调了3个公报、一个台湾关系法，还有对台6项保证之外，这是一个套餐，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一个套餐。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国的国会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旅行法，或者是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然川普会不会签，这还要再看。其实这只是一个国会的一个决议，但是国会会不会真的通过呢？川普会不会签？我觉得这还要再观察。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目前说中共会在明年对台动武，我想从主客观环境来看都不太可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我们也立刻开放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还有分享网友的留言，来听看他怎么看这个中国的航母跟战机绕台，以及这个是不是有内线介入要反蔡，然后像美联社主任所说的那样，是2018中共准备要武统台湾呢？我们现在听听看湖南李先生您的看法。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请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整戈待旦，防备无患。中共不打中国人吗？你信他的鬼话？他制造的武器不是对外来侵略的，他这是台湾同胞、新疆同胞、西藏以及国内同胞的，他是个狂徒，你们不要相信那个鬼话了。我们长在这里60、70岁了，我都从来不相信共匪的。
好的，感谢。
所以说你们要
湖南的
一定要
李先生，抱歉我打断您啊，今天这个线上听众观众很多，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发言，爸爸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说一两句话。台中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是各位教授你好，
嗯哼，
我希望台湾是一个很独立的国家一个民族，所以共匪不敢冒犯来台湾，所以他利用那些航空母舰来巡视，但是台湾也会人也是派了歼国号上去，因为歼国号战机是台湾自己发明的，所以大陆你无权无义的国家，你不赶快改为自由，也别想跟台湾同流。
好的，感谢台中。
我希望大陆人民能够
感谢您。河北王先生，请讲。王先生，请说。
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战争，我们都是一个手段，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看清的。我作为一个陆生在台湾生活了将近半年，对于我的观察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既然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为什么要去发动一场战争？所以我相信我有这个看法，高层比我看法更要这个精确，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不会发动战争的原因。至于那些军事官员发动的这些话语，他是当兵的，就给他吃这碗饭，他不说这个话，他干嘛要当兵？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理睬这些人。中印对峙已经将近一个月，如果中国要以以前的方式的话，早就会发动战争。
好的，感谢河北王先生讲的这句很深刻，这个两岸问题不是一场战争就能够解决的。那请两位来宾稍后可以发表看法。桃园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想这样说哈，裁员点是没人都不愿意，扣你的薪水你去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指使。说别人指使，他是在丑化别人。然后说习近平要在2018要打台湾，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就近习近平看不出来他想要有动武的迹象，而且战争准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好，谢谢。
感谢桃园陈先生。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黄先生请讲。
敢挑起是非的人，我现在要敢负起责任了。比如说去年九月底那个毕恭事件，要特赦河边杀人卖鬼除罪化，那个是谁搞的？那个是民进党里面自己搞的啊，也不是别人搞的啊，责任要推给谁？还有像那个什么那个反对人改，那个一直叫跟着那个蔡总统的。
好的，感谢台北黄先生，我们今天这个参与的听众观众很踊跃哦。感谢黄先生，我再念三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留言，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综合回应跟总结，时间可以稍微宽裕一些了。这个巩格，这我们的 YouTube 上的网友说，台湾在保持现状的话，迟早会被中共给并吞，现在应该要把握时机，趁中共内政外交接疲惫的现状，联合国际力量及周边的盟国。国内名誉反共人士一举整垮中共政权，建立民主宪政国家，这是巩格的个人看法。另外一位刘天，这位网友他说，收复台湾完全是共产党为自己统治的考虑，和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后还有一位陈月，这个笔名是陈月的这个网友，他刚呼应这个范世平教授提到这个部分，他说2018武统台湾只是自取灭亡吧，中印边境都还没有解决就想要武统台湾，说白了专制要挑战整个世界的民主潮流根本就是幻想，可以试试看统不统一得了。这是陈月我们这个网友的看法，以上都是网友的个人评论。那么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回应跟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好，你好，我想刚刚有很多来宾打电话进来，我特别想要回应河北的一位年轻朋友，姓王，
他是陆生。
对，因为他曾经在台湾，他是陆生，曾经在台湾待过半年。
对，
所以他对于两岸的问题就看得很透彻，他认为不是一场战争可以解决的，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所以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看，这就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他到过台湾，他在台湾待过半年，他就知道事情的本质。那么两岸的同胞、两岸的人民、两岸的官员都应该多多交流。同时我想要针对上半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要再补充一句话，就是我们上半场屡屡提到民进党政府或民进党官员、前官员提到国安单位怎么说，国安单位怎么说。好，我个人曾经在国安单位服务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我对于国安单位的情搜能力以及工作纪律是相当了解的。那么国安单位费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付出很多的代价，收集到的绝密情资、最敏感的情资， 只是提供给陈锋作为要对国家安全重大决策时候的参考，而不是给政治人物拿出来放话的。我相信国安单位不会也不应该将这些敏感情资随便透露给除了陈锋以外不必要不相干的阿猫阿狗。那么除非这些政治人物想要透过这样的讯息的透露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好的，感谢谢启上校。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我想刚才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让我感到很欣慰，就是大家都反对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大陆的听众朋友啊。那我相信就是说透过两岸的交流啊，的确可以让大家更加的理性来面对两岸的问题，来面对两岸的差距。但也不可否认呢，有很多大陆的民众他没来过台湾，他对台湾可能不了解啊，或者是因为听了这个中共的一些宣传啊，所以对台湾有些误解。那我希望呢他们能够慢慢的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不要被一些盲目的或者大陆一些目前的一些所谓的网民啊或者五毛啊他们在那边煽动这个民族情绪，或者制造两岸的对立，制造两岸的仇恨，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太必要的。但是我也发觉这几年来，的确大陆民众有很多在网络上对台湾有很多仇台的、恨台的或者是这个对台湾很多批判的、不理性的言论是越来越多，这点我是觉得比较不乐见的地方。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有关于解放军战机绕台还有中共武统台湾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立法院上演全武行，问题究竟出在哪？台湾特色的民主究竟是荒谬，还是像有些人说的吵吵闹闹也是一种幸福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创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95年的搞笑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台湾的立法院，表彰台湾立法委员以行动证明政客们互相拳打脚踢，比透过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更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请来宾深入探讨台湾解严30年的民主之路。台湾解严之后，历经了宁静革命，被誉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称傲华人世界，甚至被许多人期待能够照亮中国的民主。但解严30年来，台湾的议会暴力时有所闻，水球与拳头齐飞，女打女不奇怪，男打女不停手，还有议员吃纸，不但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还被列入全球议会的奇观。台湾民主殿堂上演全武行，问题究竟出在哪？这种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究竟是荒谬还是幸福？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志平，还有中华民国退役空军上校谢启宇和听众观众们一起来探讨。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透过一张图卡来回顾台湾立法院10大冲突事件。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联合报整理了台湾立法院的10大题。写战啊，他们说这个立会暴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就是解严之后一年，1988年4月7号，民主进步党的立委朱高正跳上了主席台殴打立法院长，这是首次的议会暴力。那么这个朱高正挥出了第一拳，我们在那个画面上有看到，可以说是这个开启了立院的打架史。那另外呢，军系立委捍卫郝柏村还有绿委打架是从1990年到1993年这段期间。另外呢，1993年的5月5号呢，陈水扁当时现在的当前总统，当时是立法委员一句养荣民等于养猪，引起了这个不满。在阿扁质询的时候被打了一巴掌，让他住了3天的院另外，在1993年为了核四预算，立委打完群架继续打。1999年呢，立法院成了暴力院，有立委向这个主席台丢鞋子让很多人挂彩。另外呢，在2005年也有这个立委打到眼睛流血，上了这个 CNN 的版面。2007年更夸张了，是这个把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锁孔灌满了山满胶，让这个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非常的生气另外还有2001年的时候，3月发生了震惊各界的男立委打女立委的暴力事件，这就是刚刚提到说台湾的立法院被人家说成是 女打女不奇怪，男打女也不停手啊。另外2010年呢，有一个事件是把定时器朝的主席台丢去，让这个当时让立法委员流了满脸都是血。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2014年的这个服贸冲突半分钟事件呢，导致了后来立法院国民党在选举中痛失江山，也是后来太阳花学运的一个这个导火索。那么刚刚看完这个十大，我们刚刚讲这个立法院的铁血战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英国的太阳报票选了世界八大立法院议会的奇观当中呢，就是2006年为了阻挡两岸关系条例中的直航条例的表决，当时担任民进党立委的王淑慧竟然把文件揉成一团给吃掉，旁边我们看到有5-6名的壮汉立委都拦不住他，也顾不得头发被扯，然后扭头被扭，他就这样摇一摇，把手上的这个纸团啊给吞了下去。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好像这个立委一届换一届，但是每一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难道不担心影响立委的形象或是影响选情吗？还有究竟台湾议会暴力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跟这个立法院当中一种势力失衡有关？目前的民进党的做法是不是正在重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呢？您的分析。
其实第一个啊，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暴力？我们刚刚提到朱高正，我想大家对朱高正印象都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台湾还是所谓这个老立委，就是当时的立委还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不改选的立委，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呢，在这个立法院的人数非常少，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啊，所以他被人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手段来吸引媒体的注意，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媒体还是在这个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啊，那时候大概就有三大报啊，所以说。媒体被控制，舆论被控制，那你要怎么样去吸引媒体的版面？那当然就要用一个激烈的方式来做啊，所以就用这个暴力手段。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民进党他这个成为这个正式成立政党之后，因为他还是面临到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多数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说他必须要用一些肢体动作来号召他的这个民支持者来上街头，来给他支援，给他抗争，来变成一个媒体的焦点，来博取这个版面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前瞻基础很有意思啊，刚好主客意味了，现在变成是国民党了，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的人变成少数了，那他在任何的表决都通不过，那通不过的情况之下，他必然要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这个做表达，也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他的支持者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呢，前个礼拜因为有这个前瞻基础的这个条例通过，当时国民党因为表达的太软弱，就造成这个他的这个支持者反弹，说怎么可以这么软弱的放水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对于这个前瞻基础的这个有关于预算的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可以说是丢面粉啊，丢水，再丢这个球水球啊，等等，为了什么？为了他安抚他内部支持者的反弹，因为国民党的党部听说被这个电话打爆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千万不能用台湾的电视媒体来了解台湾，就像你不能用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来理解中国大陆一样。你如果看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央台，你会觉得中国大陆哇，它一切都是非常的平静，你也看不到刘晓波事件，你也看不到刘晓波这个癌症死掉，你也看不到这个709大抓捕，你也看不到这个什么王岐山跟范冰冰的问题，你也看不到郭文贵的事情，你也看不到栗战书什么他家人贪腐，绝对看不到，全部都是一片和谐。但是这是真的是中国大陆吗？不是。那相对来讲，很多大陆朋友也是看的就是台湾的媒体或者中央台第四套的这个海峡两岸的节目来了解台湾。那这里面的节目大概都是把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乱象说的非常的报道，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这个说台湾就是好像变成一个内乱不断。其实啊，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些立法院的一些表现本来就是一个表演啊，就是给他的选民看。这些立法委员打完之后，私底下还不是在那边喝茶聊天。那当记者一来，他们就开始打完之后就解散了。那所以我记得这个张发生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日本学者他说要我带他去这个立法院旁边看，他说哇，你看这个太阳花学运全世界都很关注很激烈，就我带他到立法院，他说怎么好像都那么安静，那么有守秩序啊。我说你看到的当然是媒体的报道的激烈部分嘛，其实一般民众你离开了这个立法院，旁边的老百姓还是过他一样的生活嘛，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媒体当然有一个扩大的效果，但台湾又是一个媒体爆炸的一个环境，我们知道台湾电视台100多台，光新闻台就大概10多台，那大家当然每个新闻台就希望能够抓到这种所谓的激烈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肢体冲突，它才有爆点，才有卖点，才有收视率。好，那当然这个立法委员也投其所好，也进行了表演，当然这个对于台湾的国际形象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也有这种情况，这基本上我认为第一个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暴力的行为其实慢慢在减少。其实除了这一次的前瞻之基基础的建设之外，其实我们看到大概前几次都还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没有很大规模的。为什么？因为当政党轮替已经成为常态之后，我认为大家也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新闻来看，并不会太较真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社会的运作还是相当稳定的。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大概都是从媒体来看会把它放大。事实上我认为其实从这次前瞻基础结这个年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其实也就通过了嘛。那吵也吵过，闹也闹过，一切还是要恢复到一个立法院的常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在请教这个谢许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听蓝绿立委接受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访问的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立委他们是怎么说的。
肢体的冲突并没有造成很致命的流血冲突，而且它不是在国会殿堂以外发生。换言之，我们希望把讨论意见不同不要在国会殿堂以外，因为我们政治党派意见的不同大打出手，甚至呢有一些暴力的流血冲突暴动。我们宁可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国会殿堂里面，让这样的社会不同对立意见在国会里面寻求解决。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解压阀啦。
完全执政之后完全违法，那这个当然让在野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特别是这个是举债的费用哦。那我相信站在在野党立场，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画面上了媒体，但是国民党是被逼上梁山，过去这么多的政策我们给予良性的建议，民进党采用了哪一条？完全没有。所以逼的国民党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凸显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立委的说法，那么谢启先生怎么看啊？这个国民党立委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那民进党立委说因为议员在国会打，这样子民众就不用上街流血了，你怎么看呢？
根本上我想呼应范教授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啊，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镁光灯和媒体的曝光率，所以我想这种国会的武斗哈，大概未来是不会停止的，因为我们的媒体很嗜血，你如果大家只是很平和的在那边讨论事情，它是不会播放的，没有画面效果，只有这样的冲撞是媒体喜欢的。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在2016年年初的立法委员选举，我们中华民国立法委员113位立法委员，除了这个不分区以外，区域立委得票数最高的是谁？您知道吗？是台南市的王定宇委员，他的得票数是153,553票，是全国第一高票。王定宇委员，你只要提到他，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就像30年前、20年前的朱高正一样嘛，他就是以武场闻名的。而他最有名的一战就是在2008年10月，他率众到台南孔庙，将年纪70岁的这个海协会的副会长张明清推倒的那个动作嘛。可是照道理这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可是他却因此而一战成名。他在2012年圆了他的立委梦，2016年又以全国最高票当选，你就知道这个应该可以解释一切了。
好的，感谢谢景宇先生。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的立法院长他是怎么回应呢？立法院长苏嘉全20号发布的正式公文，他把水球、鸡蛋还有面粉列为了违禁品，而且扬言要立法院的警卫要严格执行，不让这三样东西进入立法院。我想先请教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民进党的回应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连那个计时器跟这个垃圾桶还有椅子都要被列入违禁品，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杜绝或防范台湾的立法院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下去呢？范世平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老百姓已经蛮麻木了啦，就是这就是一个每天晚上看看这个节目嘛，反正大家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每天晚上每个电视台都有所谓的这个所谓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就是一个社会的疗愈嘛，这个蓝营的人就喜欢看比较偏蓝的这个节目，拼命骂民进党，那这个偏绿的人就拼命看这个绿的节目啊，骂这个国民党。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好了，就大家这个发泄一下你内心的不满嘛，这个总比就是说没地方发泄的好 啊，我们看中国大陆就是一切维稳啊，就一切和谐社会，但是真的和谐吗？很多是被和谐啊。这个我们看大陆的媒体都是报道光明面啊，都是要强调这个社会的平稳，可是事实上反而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好，
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的这个不满是被强迫、被压迫下去的，以维稳之名行压迫之实。那我觉得台湾社会，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在国际观上好不好？我当然觉得是不好。可是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提到这个台湾的一个媒体的特殊性啊。那就像说这个台湾有一种庙会的文化，就是很热闹。那立法院某种程度也变成是一种舞台，变成政治人物舞台。那个如果你的表现太温文儒雅。你看这个，现在连国民党过去我们看到这个蒋万安，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美国的博士啊，法学博士，对不对？长得这么斯文，长得这么的帅，结果他这次打架也是不落人后。为什么？那他今天如果不出手，他的选民会说，哎，蒋委员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不积极啊？那蒋委员总不能说，哎呀，你们太不理性了，你们要跟我一样啊，非常循规蹈矩。选民不这么认同啊。
好的。
可是我们认为过去国民党应该是主要是军公教为主的，这个选民应该是最理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台湾的社会这种民风啊，有点比较彪悍的民风是有点关系。这个民风表现的在就是说，他对于政治人物的期许，就是你不要在立法院跟我在那边这个温良恭俭让，我希望你有所动作，我希望你有所强势。
好，
我想这种跟我觉得这个跟台湾这个移民社
会是有点关系，彪悍的民风就是爱拼才会赢啊，也要在这个立法院来一个这个这种民风。好，那继续请教谢其余教授，你怎么看这立法院打架之后对国民党反而有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打完之后反而是对年改跟前瞻计划支持的民众超过60%，那国民党反而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利他们的发展，你怎么看？
我想您刚刚问我说为什么国民党在这一次打完架以后有负面的影响，我根本上是反对的啊。因为你提供的资料是台湾世代智库做的民调嘛，那个相当大的机构效应，因为它是2016年由陈明文所组成的一个台湾世代基金会，他们的下属的组织嘛，那么它根本上它是鹰派的，它是为了捍卫蔡政府的政权，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单位，那么根本上我相信它的机构效应非常强。我个人的观察，国民党在这一次打完以后，我不敢说他会争取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但是最起码凝聚他蓝营的向心力是有一定效果的。所以我认为你说有负面影响吗？范教授刚刚也说了，台湾老百姓习以为常，你不打我票投给你干什么？这是台湾的特性 ，OK， 这是我们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
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究竟是一种荒谬还是幸福呢？我再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念一段这个美籍华裔学者裴敏欣，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针对台湾民主的乱象，他语重心长的表示，虽然台湾外面面临了中国野心的威胁，就是我们上半场讲到的这很多武力的威胁，但是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部。台湾是华人文化中少数自由民主的成功案例，民主是很脆弱的体制，建立很难，摧毁却很容易。民主需要政治人物的自律、自我约束。台湾几年内无法将内部的政治文化矛盾管理好的话，还没有被中国统战、武力侵犯，就已经毁在自己的手上了。这是裴敏欣针对台湾民主乱象的一个说法。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老师，就是台湾已经经过了三次政党轮替，通常第二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台湾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如此啊。台湾不管是政治上啊、经济上啊，都好像没有变得更好，所以大家在台湾内部会讨论这个，会思考这个民主的本质，特别是因为我们走的是西方民主嘛，美式民主的这个路线。当美国选出川普的时候，这个其实大家会更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节目以前在讨论说这个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民主啊，希望这个民主是普世价值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听众，我相信等一下也会有听众会质疑，从用这些台湾的负面的例子，用一些西方民主的负面例子来质疑民主的价值。那这些关于这些质疑，您怎么回应？
我想民主政治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威权政治也好，它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民主政治的好处当然就是说它是就是说大社会小政府，就是这个社会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们说市民社会是很大的，就是说人民是很大的，那政府是小的。当政府是小的时候，当然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就不彰嘛，因为你任何政府要推动政策，你就有很多公民团体出来抗议，对不对啊？或者说你要拆房子，你要盖马路，就有很多民众说我要维权啊，我要维护我的权益，所以它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 但是威权政府威权的这个统治有它好处，就是它这个大政府小社会啊。例如说我中国大陆，我要开个马路，我就把你房子给征收了啊，你被征收了，我不管你啊，跟你一笔钱，你就给拆啊，不拆我就强拆啊，你钉子户我办强拆，那你的权益就受损了。所以你到底要哪一个政体？从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它的行政效率很高，可是它有很多的是不公开的地方，就对于那些被这个欺负的这些弱小的民众来讲，他连维权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709这个大抓捕，维权律师自己都被抓了，有将近300多个律师被抓，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一个律师可能就可以推翻或者是推倒一个政府的政策，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当然，中国大陆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当它这个威权统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会面临到人民对于民主的想望啊，包含民众的需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大家习近平要打贪腐，因为民众对这个贪腐其实上已经非常的反弹了。但是这个贪腐，你的反贪腐是不是真的反弹，还是一个制度的，还是只是一个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最近郭文贵说王岐山的反贪根本就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就会让大家想发现更多的真相，就是威权政体其实它还是要面临到这个民主的一个政治一个挑战。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华府的谢启宇上校，您觉得就您的观察跟了解，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当然您觉得是习以为常的一个过程，刚刚范教授也提到，或者我们台湾的人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大陆的人他们没有经过这一段，他们觉得说你看台湾好乱的，还是虽然我们就少一点自由，但是我们多一点这个维稳似乎是好的，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是啦，其实我不瞒您说，我自己最近几年也开始质疑台湾的民主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番检讨了。因为到底我们是民主还是民粹？刚刚范老师也说了，台湾的媒体对不对？就是有蓝的有绿的，你应该信哪一台？那我不看媒体，我看网络，网络更乱，对不对？所以台湾其实现在其实是民粹当道，我很怀疑我们到底是民主还是民粹，知道？那如果我们的人民素养、民主素养不够，我们真的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吗？我不是说民主不好，但是每年只有4年1次，我投票那天我当投家。投完票以后，一切就通通交给你了，我就再也没有发言的权利了，然后我就可以任由民粹霸凌我。我觉得我们真的也该检讨。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当然可以继续关在门里面自嗨自爽了，但是真的不要告诉大陆说我们是民主灯塔，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笑话。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就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这评论，很抱歉的电话我们来不及再继续接听了，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到1分钟的最后总结。这位 Chris 是我们这个 YouTube 上的网友，他说台湾的民主相对于大陆来讲肯定还不是很荒谬，但是相对于成熟的民主政体来讲呢，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我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谢启宇先生。
好，我想到底我们这个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还是民粹式的民主，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我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在未来你参加每一次选举的时候，你不是就是兴高采烈的看到谁会动手打人啊，谁能够比较危言耸听，你就把票投给谁。我们一定要很珍惜自己的一票，选出一个适当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带领我们前进，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沦于民粹，我觉得还是不要民主的好。
好的，感谢谢举先生。范世平教授最后一分钟。
民主跟民粹有时候是一线之隔了，就像说川普当选，如果认为也是民粹，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民粹的成分尽量减少。但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过去是媒妁之言，很多人媒妁之言的婚姻也很好啊，也很稳定啊，为什么要改成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很多人要离婚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废除自由恋爱，我们回到媒妁之言好不好？我想大家还是觉得不要啊，因为媒妁之言感觉好像是父母亲帮你决定的，门当户对啊，很好，彼此的价值观雷同好像也很稳定，可是那不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结婚，自由婚姻其实离婚率还比较高一点，但是我相信大家还会是觉得自己有选择另一半的权利，还是不愿意放弃的。我想大家还是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媒妁之言的一种婚姻方式。我想这就是民主让我们觉得可贵的地方，但是也是必须要做检讨的地方。
好的，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来不及观看海峡论坛，还有参与我们现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也请您观看海峡论坛的这个视频，并给我们留言建议。那我们刚才我也利用时间念一段，刚才裴敏欣教授还没有这个完全念完这部分，他说影响中国民主最大的短期因素还是来自于外部哦，但是现在西方民主面临的难关变成了所谓的民粹主义，这是两位来宾提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西方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都跨越不了这样子民粹主义的难关呢， 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可能就会更加的暗淡了。好了，今天的海峡论坛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先生，更要感谢是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启宇先生，谢谢您来，
谢谢。